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7月2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喺9点至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00千赫，而系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为美国移民同埋海关执法局辩护。64岁嘅左翼人士奥布拉多尔当选墨西哥总统。伊朗示威者同警察冲突，有11个人受伤。香港有万人无视当局嘅规定，系沿途陆续加入七一游行。香港政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佢亦都系中途加入游行嘅行列。佢话
：We want to see a government that exercises its powers with restraint。
陈方安生话：政府有权使用嘅时候系要抑制。佢对林郑月娥一年以嚟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嘅表现好失望，并且话唔好对不同嘅意见赶尽杀绝。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专题节目方面咧，我哋有流行美语，不过日日请收听由唐永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为美国的移民管制机构辩护，反驳了一些反对派民主党人关于废除他的主张。川普在这个周末发表了一些推文，支持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其中一条推文说，自由派左派亦都就是民主党人希望摆脱工作出色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并且希望开放边界，犯罪会猖獗和无法控制。数以万计的示威者星期六在美国各地示威，抗议川普的零容忍政策。按照这个政策，要逮捕任何非法越过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的人。示威者还要求给2000多名移民子女和他们的父母立即团聚，他们在进入美国的时候被分开。这些移民子女的父母被政府拘留，等待他们在美国申请庇护的法律程序。他们的子女被送到收容所。一位联邦法官已经下令政府在未来3个星期之内和他们的人重聚，但是美国官员在执行这项法令方面进展甚微。6月20日，川普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承诺尽可能结束家庭分离的状况。64岁的左翼人士奥布拉多尔赢得了墨西哥的总统大选。奥布拉多尔几十年前从政，为争取原住民权益而努力。他星期日说，跟随腐败和有罪不罚的现象将会是他的新政府的当务之急。奥布拉多尔的政府的另外一项重点，无疑将会是处理和美国以及川普总统的关系。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宣称要墨西哥出资在两国之间的边界建立围墙。川普总统又说，一些越境到美国生活的墨西哥人是罪犯和强奸犯。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buscaremos una relación de amistad y de cooperación.
奥布拉多尔在星期日说，他的当选将会是会同美国在良好的友谊以及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改善关系。美国同墨西哥的关系最近又出现了紧张，川普行政当局奉行对非法移民零容忍的政策，包括在边界将捉获的越境者同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分开，其中很多越境者是墨西哥人。在受到广泛批评之后，美国政府停止了将儿童同他们的家人分开的政策。一项投票站出口的民意调查显示，奥布拉多尔的得票率是在54%到59%之间，远远领先于他的两名对手。伊朗东南地区的抗议者星期日在和警察发生冲突，有个人受伤。伊朗霍拉姆沙克已进行了几日的示威，在这个之前基本平静，民众抱怨缺水和污染。在互联网流传的视频显示，示威者和保安部队对峙，并且投掷石块。伊朗国营电视台播放了建筑物破损窗户的画面，在一些视频当中可以听到枪声，警察发射了催泪瓦斯驱散抗议者。伊朗内政部长法兹利说，冲突当中并没有人丧生。内政部副部长祖法哈利说，有11人受伤，包括10名警察和1名平民。 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星期日的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6月12号新加坡川金会之后，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会面的时候，请求帮助争取结束针对北韩的经济制裁。报道援引多个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讲，金正恩表示希望中国帮助结束对北韩的制裁，因为北韩和美国领导人成功地举行了峰会，而习近平就表示将会尽最大的努力。读卖新闻的报道还表示，习近平敦促金正恩在和美国进行谈判的同时继续和中国磋商。金正恩在和美国总统举行历史性峰会的一个星期后，就展开了今年之内的第三次访华，和习近平见面。外界分析，金正恩是要向中国确认平壤在新加坡川金会之后不会不顾中国的利益。在北韩和中国关系近日因为核武试验以及北京支持联合国制裁相对冷淡和紧张之后，金正恩今年三月选择中国作为掌权以来的首次外访国家。30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在毛里塔尼亚召开为期两日的峰会，主要商讨打击腐败和应对非洲大陆的人道和安全危机。在星期日的峰会开幕式上面，东道国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对非洲的安全状况发出警告，在马里的一个法国巡逻队受到袭击，四名平民丧生。阿齐兹呼吁采取应对极端主义分子袭击的全面策略，他说全面策略的成功要靠采取综合的方案，解决不平衡发展以及其他促使他们的年轻人激进化的经济和社会的弊病。马里近日以来暴力频频发生，星期日对法国巡逻队袭击之前，伊斯兰激进分子攻击了非洲五国联军在巴花尔的总部，六人丧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2018年香港七一大游行当中，有万名民众无视警方不得沿途插队的规定加入游行的行列，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民阵领导人等身体力行，成为游行一大看点。警方目前反应很克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香港警方规定，今年七一大游行的起点是维多利亚公园大草坪，整队出发后中途不得有人插队，否则属违法。为此，警方在游行路线两旁拉起警戒线，重点地段架设金属围栏，并有大批警员把守。7月1号下午3点游行队伍从维园出发时，规模似乎只有数百人，不过后来不断有民众从道路两旁加入。香港明报7月2号说，民阵称昨日有5万人参加游行，这样计算途中插队的高达万人。最为显眼的是，香港政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亦中途加入游行行列。此前曾经有报道，他可能好像往年一样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一带加入游行，昨日游行先到过后，他果然现身，引来大批媒体记者，并且不时有民众过来同他打招呼、握手、拍照。陈方安生满足民众要求，尽量展招牌微笑。陈方安生现场对媒体说，政府有权使用时要抑制。他对林郑月娥一年来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表现很失望，并且说不要对不同意见赶尽杀绝。警方昨日在游行召集者民阵最初所要求的游行地点，亦就是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一带，架起铁马围栏。不过民阵召集人叶志显等还是在那里加入游行，并且表示不惧怕警方拘捕。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中途插队者遭警方拘押的报道。昨日亲北京的抗议队伍规模不够20人，他们在前后都有警方保护的围栏内挥舞大陆五星红旗，透过抗音器呼叫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期间个别亲北京人士不断向七一大游行队伍竖起中指。香港政府星期六七一游行做出回应，称任何不尊重一中、无视宪制秩序、哗众夸张、不实误导的口号都不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不利香港的发展。另外，香港警方说，今年七一大游行的人数最多的时候是9800人，而港大的一个统计数字是14170人。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征收关税的做法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之际，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在华盛顿一个公开讲话当中表示，川普总统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纳瓦罗上个星期四罕见地发表公开讲话，介绍他所领导的办公室刚刚发表的有关中国如何在全球进行他所讲的经济侵略的报告。在他看来，了解中国这些策略和做法有助于美国认识到他所面临的结构性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在川普总统对别的国家征收关税的做法引起一些批评之际，他的贸易顾问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6月28号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讲话，为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进行辩护。他说川普总统所做的只是使经济场地保持公平。他说川普总统清楚地表示他是一个自由贸易者。他非常清楚地表示，对于这一届政府来讲，自由贸易的意思是贸易是自由、公平、对等和平衡的。这位前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说，在一个理想的世界，即贸易是自由、公平、对等与平衡的世界里面，世界上将是零关税、零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产业进行零补贴，没有任何货币操纵或者是货币贬值的情况，以及没有任何使用增值税，不单止来增加收入，而且将它当作一个重商主义的工具，将别国的产品挡在门外，使本国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但是他说，由于世界各国并没有进行自由、公平、对等与平衡的贸易，而美国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又是全球最低的，这个就导致美国每年与其他国家存在大约 0.5 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在大家都认可的李嘉图自由贸易模式里面，持续的贸易逆差是不应该发生的。纳瓦罗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公开讲话，主要的目的是介绍他所领导的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最近刚刚发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在全球进行他所说的经济侵略的报告。他指出，经济侵略的讲法并不是出自他，而是出自川普政府去年年底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纳瓦罗展示了一份列举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造成损害的六大策略，以及50多种行为、政策与做法的图表。这六大策略包括保护中国的本土市场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扩大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确保并控制全球的核心自然资源，主导传统的制造业，从美国与其他国家收购关键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以及获得推动今后经济增长以及国防工业发展的新兴高科技产业。纳瓦罗亦都描述了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具体做法，其中包括繁琐的行政审批与许可程序，通过反垄断法进行敲诈，强迫使用中国的品牌，货币操纵与贬值，网络间谍活动，将中国的国营企业打造成龙头企业，以及向发展中国家设置债务陷阱等等。这位深得总统信任的贸易顾问说，中国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之中的大部分是在国际贸易秩序的边界之外，也就是说他们是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贸易体系所对付不了的。他还表示，川普政府正在谋求改革国际贸易体系，因为现在有很多规定不合理。他举例说，世贸组织之中有关最贸易待遇的政策允许其他国家征收高关税，而使美国保持低关税。纳瓦罗说，这一份本住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很多美国政府文件的基础上完成的报告，凸显了美国所面临的挑战。纳瓦罗说，如果这份报告里面所讲的情况是事实的话，这个对于大家所理解美国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很有帮助。即使一个国家和中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谈判，解决了这个其中的25个问题，但是剩下的还有25个。这个是纳瓦罗在报告发表后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介绍他。 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的贸易问题专家蓝迪，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了他对这份报告的看法。蓝迪说，基本上他所讲的有一定的道理，的确大家需要研究中国的做法，美国要和他们进行谈判，如果这些做法没办法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涵盖，他们就要确保有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地。但在另一方面，自从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对他的贸易体系做出了很多的调整，而这份报告没有怎样谈及到这方面的细节情况。蓝迪说他的看法是，这里里面有问题，这里有挑战，但是只是讲一方所有的事都是不好的，另一方什么都是好的，并不能够解决问题。不过哈德逊研究所中国策略中心主任白邦瑞博士认为，这一份报告相当重要，提出了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实实在在的证据。他在介绍纳瓦罗时说，报告不单止引用了美国政府部门的文件，而且包含了以前没有公开的一些信息。白邦瑞说，这一份报告看来包含了不少可能来自美国情报部门以前没有解密的新信息。这一位著有《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的中国通仲表示，这一份报告的根本前提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提出了。他说，在2017年1月，奥巴马政府发表了一份有关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报告，其中涉及了中国侵犯知识产权以及技术转让的问题，只不过当时奥巴马总统即将卸任，因此报告没有引起几大的关注。上个星期刚刚去过中国的白邦瑞说，这份报告在中国没有任何报道反证了纳瓦罗领导撰写的这份报告切中了要害。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社交媒体上最近出现的一篇激烈批评中俄关系和普京的文章引起俄罗斯关注，这一篇警告不要用俄罗斯低劣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的文章目前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被传播。有俄罗斯博客作家说，这篇文章对俄罗斯和普京批评侮辱的尖锐程度是令人惊讶，但是更加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俄罗斯官媒有意将有关的文章翻译成为俄文发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没多久前访华时，俄罗斯获得巨额订单为中国建造江苏田湾核电站的一些后续机组，以及位于辽宁葫芦岛的徐大堡核电站的第三和第四号机组。徐大堡核电站的第一和第二号机组采用美国西屋公司技术，在目前的中美关系背景下，中国不让美国西屋公司继续承建后续机组，转而转向俄罗斯引人关注。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和微博上，最近出现了一篇名叫《别用俄罗斯低劣的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的文章。这篇发表于6月11号的文章说，部分原定使用美国技术的核电机组如今改用俄罗斯技术，使业界颇为意外。文章列举一系列数据，叙述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和灾难，以及苏联核能技术的不可靠和危险。这一篇作者名叫猫爪的文章说，虽然俄罗斯有能力建造核电站， 但是其实这个国家没什么高端技术和工业。在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榜上有名的几个俄罗斯企业都是石油和金融公司，没有一家工业公司进入。文章认为，俄罗斯出售给印度的战机因为经常坠毁被称为飞行棺材。车臣战争中被吹上天的俄罗斯坦克被轻易击毁。叙利亚战争中，俄罗斯部署在当地的 S-400 防空导弹不单止连美国战机打不落，以色列战机更直接从它的上面飞过，如入无人之境。文章警告说，以俄罗斯这么低劣的技术水平，粗制滥造的质量，使用俄罗斯的产品应该慎之又慎，特别类似核电这一类能够造成重大事故，给人民生命造成威胁的项目，一定要选质量过关过硬有良好纪录的产品，不能够为了搞好关系建立所谓的同盟，给人民充当小白鼠。文章还认为，中国几年前以非常高的价格和俄罗斯签订了长期石油供货合同，造成国内油价和运费价格上涨，已经非常吃亏。因为如果目前中国向美国购买石油的话，美国的原油价格要比俄罗斯当年对中国的开价极其便宜。文章最后说，俄罗斯早已经从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普京那一种低能儿除了暗杀之外，做样样嘢都失败，只能够靠中国油费维持生活。中国对俄罗斯已经够意思，差不多就得了，千祈不要用俄罗斯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这一篇激烈批评俄罗斯和普京的文章马上被俄罗斯官媒翻译成俄文，在有影响力的外国媒体网站上发表。外国媒体网站由克里姆林宫资助的俄罗斯对外宣传机器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和官媒俄新社拥有。这家网站亦都同今日俄罗斯同俄新社的网页互相连接。中国网民批评中俄关系同普京的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后，亦都立即被一些俄罗斯博客作家转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好多俄罗斯网民的跟踪评论指责猫爪的文章非常愚蠢，里面所列举的好多数字同情节与事实不符。俄罗斯知名博客作家阿达加莫夫说，这一篇文章对俄罗斯所生产的所有东西，从核电站到飞机、坦克再到航空母舰，都变得一无是处。他说，这一篇文章的批评极其尖锐，有关俄罗斯和中国核能合作的部分更加是充满了侮辱。阿达加莫夫说，除了这一篇文章本身使人震惊外，更使人大感意外的是，这一篇文章的俄文翻译被发表在克里姆林宫资助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旗下的网站上。阿达加莫夫说，他读这一篇文章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类似文章能够发表在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宣传鼓手的基谢廖夫所控制的网站上。基谢廖夫是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他同时亦都是俄罗斯著名电视论坛节目主持人。一些俄罗斯观察家经常通过他主持的每个星期一次的政论节目了解克里姆林宫宣传和外交政策方向。基谢廖夫多次访华，他本人和他所领导的传媒机构亦都经常同中国的相关官媒和宣传机构交流互动。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时常出现批评两国合作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一方面批评中国投机取巧想占便宜，另一方面批评双方合作中充满腐败，尤其是俄罗斯官员索取贿赂等等。尼科里斯基说，这些文章所传出的信息和暗语是，最好首先考虑一下未来，然后再谈合作。如果有人想从双方的合作中想立即获取好处，这样将很危险，未来将出现很大的损失。中国网民批评俄罗斯的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传播已经不是第一次，曾经有中国游客撰写俄罗斯见闻，批评俄罗斯服务低劣，各种俄罗斯旅游商品的设计没有任何的创新，普京领导下的这个国家不会有未来。相关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后，一些评论人士说，从中能够了解中国人内心深处怎样看待俄罗斯。 呢一次中国网民嘅批评文章被发表，正值好多中国球迷访问俄罗斯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媒体同社交网络上亦都出现咗一啲中国球迷喺俄罗斯被欺骗同歧视以及被盗嘅报道。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四发布2018年年度的人口贩卖报告，中国位列人口贩卖情况最严重的国家，同叙利亚、北韩、俄罗斯等国家并列第三等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报告说，中国并没有达到消除人口贩卖的最低标准，亦并没有做到任何显著努力来改变这个情况。中国在2016年位于第二类观察名单，但是在2017年被降级到最差的第三级，今年则被维持在这个等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仪式上说，现代奴役不应该在世界上存在，他将使用外交途径来增进美国的行动，使美国在未来继续保持打击人口贩卖领导力量的地位。美国总统的女儿伊曼卡·川普亦参与了报告的发布仪式，另外有10名因抗击人口贩卖而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受到表扬。长期关注中国人口贩卖问题的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赞扬美国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第三等级的决定。他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说，这份报告清楚显示中国政府是人口贩卖的推动者，中国目前的人权侵犯十分恶劣，国家支持强制劳役、强制送回走私受害者，并且试图遣返逃离北韩的强制劳役受害者，这个国家极差的贩卖人口纪录正在继续。史密斯是国会，即是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斯说，中国强制性的人口政策导致强制堕胎，并导致该国出现巨大的性别失衡。目前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出近3400万人，这个将创造一个人口贩运的巨大市场。史密斯说，今年的报告向中国发出的明确信息，就是中方必须进行改革并打击人口贩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根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私下多次向白宫官员说，他希望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川普已经不下100次威胁退出世贸组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虽然美国财政部长鲁钦6月29日星期五已经出面否认有关报道的真实性，称这个是假新闻，但是有关川普政府对世贸组织不满的消息由来已久。美国外贸理事会主席耶克萨认为，这一类消息反映出白宫对国际贸易体系看法的转变。耶克萨说，这个现在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尖锐的关注点。他不想评论今日有关美国要退出世贸组织，由此担心一旦美国在世贸组织败诉，美国可能就此退出。前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成员、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中心教授詹尼弗·希尔曼表示，美国刚刚应该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联合其盟友对中国的系统性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挑战。希尔曼说，应该由美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联合发起一宗针对中国的广泛、深入、全面的诉讼，直接针对中国贸易问题的核心本质，给世贸组织及其规定一个机会，去证明世贸组织是有潜力去解决这样的诉讼，以一系列诉讼对中国发起挑战，证明中国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定和中国的入世承诺，这个才是应该做的。希尔曼表示，川普政府目前的做法无论怎样包装， 其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单方面的行为，而这些单方面的做法最终使自己与盟友的距离越来越远。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香港民主党批评政府抹黑香港人七一大游行的诉求。美国从中国系撤离更多或者系遭到声波攻击的外交人员。找寻失踪青少年泰国潜水员进入水淹洞穴是关键点。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最大的民主派政党民主党星期一发表声明，批评特区政府意图抹黑有数万港人参加的七一大游行，并没有正视港人的诉求。数万港人星期日走上街头参与民阵发起的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沉沦七一游行。港府当日下午发表声明批评，指任何不尊重一国、无视宪制秩序、哗众夸张、不实误导的口号都不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不利香港的发展。政府发言人还表示，在一国两制安排之下，香港必须坚守一国之本，正确理解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亦都应用好两制之利，发挥香港的独有的优势，拓展经济，改善民生。对此，民主党主席胡志伟7月2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对往年的声明，特区政府去年仍然表示明白市民对民主的诉求，而今年就意图抹黑游行的人士，显示欠缺自省的能力，漠视民意。胡志伟在声明之中表示，民主党认为香港和中国都应该迈向民主，结束一党专政，是国家实现真正人民当家作主所必须的宪政体制改革，亦都是中国人民和香港人的共同愿望。因此，该口号并非无视宪制秩序，亦都是港人的言论自由。根据《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的报道，令到美国调查人员困惑的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因为异常的声响和压力而感不适的奇怪事件进一步加剧。自从美国驻广州总领馆人员几个月之前最初报告这个现象之后，国务院已经从中国撤回至少11位美国外交人员接受进一步的医疗检查。根据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其中8位是来自广州总领馆、一位上海总领馆、2位驻北京的使馆。报道表示，目前总共有25位在中国的美国使领馆的人员报告遭受到外界所称的可能的声波攻击。报道又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在与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就北韩核项目进行协商的时候，再次提出美国使领馆人员遭受神秘声音侵袭的事件。据悉，美国政府雇员在中国近期感到的不易察觉而且模糊的异常的声响和压力以及不适，类似美国一些外交官以及家属去年在古巴感受到的一些症状，其中一些人受到轻度的脑损伤。该事件令到美国被迫撤离一些外交人员，并且导致美国和古巴外交关系的恶化。泰国海军一个精锐潜水小组抵达一个被水淹没洞穴的关键通道，12名青少年足球队员和一位担任他们教练的成年人被困在洞穴里面已经9日。泰国官员说，潜水员星期一早上抵达昆南朗龙皇家森林公园龙岩洞穴之内的两个分叉口，他们将会从那里向更高的地方移动，希望能够找到可能躲藏在那里的青少年足球队员和教练。马里国防部说，一个在马里的法国巡逻队星期日受到攻击，4名平民丧生，至少20人在攻击之中受伤，其中包括8名的法国军人。法国军方发言人说，在马里北方城市贾欧的汽车炸弹袭击之中并没有法国军人丧生。马里国防部发言人迪亚洛说，他证实一部载有炸弹的汽车冲向新月营沙丘马里联合巡逻队，法国开展的新月营沙丘行动在他的前殖民地马里的萨克勒地区部署了将近4000名的法国的军队。目击者说，汽车
炸弹爆炸之后，袭击者同法国以及马里联合巡逻队展开咗枪战。目前并冇人宣称对呢次嘅袭击事件负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1周年，台湾的本土的政党就声援香港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遭到中国政府的打压。台湾陆委会亦都指出，各界关注香港的人权自由出现倒退。后日美国之音地记者钟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监察联席会议7月1日星期日首次在台北召开，并发表报告指出，北京当局以及港府破坏一国两制，践踏港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与会的香港民族党主席陈浩天表示，他因为主张港独，举凡相关的集会、言论、参选、做生意等自由全部都遭到打压。他说，
这就是在香港现在我们年轻人国是主张独立、主张自觉。
陈浩天说，这个就是香港现在年轻人凡是主张独立自决或者比较进步的人面对的打压。他们讲香港独立不会被立即捉去坐监，但是会受到全方位的打压。陈浩天还说，香港目前面对的情况非常恶劣，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讲，就是香港走台湾的回头路，正在慢慢回到台湾以前的情况。原本亦受邀的前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召集人黄台阳、青年新政的梁仲恒、游慧晶等人，因为正在狱中服刑、保释或者流亡等原因，都无法前来台湾出席。不过梁仲恒透过书面声明表示，在过去几年已经有超过上百位的香港人因为不同事件成为政治犯，面对漫长的审讯和刑期。他们之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5岁，最大的已经70几岁，大部分都是无党无派，非常需要大家的声援。台湾绿党召集人黄浩宇表示，从香港被打压的情况来看，台湾不应该对中国政府有任何错误的期待。他说，
如果他会这样对香港人，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随便就剥夺，或者是在那边集会游行随便。
黄浩宇说，如果他会这样对香港人，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就会被剥夺，或者集会游行随便就判禁重。以后统一后，台湾真是同他一国两制，他能够信守多少承诺，当初答应大家的事，他会坚持多久。黄浩宇还指出，希望香港人亦能加油。台湾绿党除了从台湾声援，亦会透过国际会议提出香港人权议案，呼吁各界关注。除了台湾绿党之外，包括太阳花学运之后成立的时代力量以及社会民主党，还有主张台独的台联党都有代表出席会议。出生于香港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梁文涛表示，中国政府目前就是要将香港问题完全内政化，这个对一个国际都会的香港来讲令人无法接受。梁文涛还说，今日的会议绝非台独和港独的合流，欢迎各个政治团体关注香港的民主发展，亦反对中国政府将不同意见人士都打为港独分子。香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监察联席会议是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除了联系国际上关注香港民主发展的非营利组织、政治团体以及新闻界等人士之外，未来亦将不定期的发表报告。台湾陆委会日前仲发布新闻稿指出，香港移交21年，中共干预香港自治事务日深，例如以人大释法影响港人参政权，并限制集会游行、言论以及出版自由，令香港普选进程停滞不前，新闻自由持续恶化，司法独立遭受挑战，香港一国两制倒退限缩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陆委会还指出，近期有人宣称中国大陆会设计出与香港不同的所谓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对此陆委会重申，北京当局的一国两制陈腔滥调，只是证明中共一党专政的缺陷，民主体制与威权权体制基本上根本无法相容，台湾民意亦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国两制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承认正在试图说服印度改善和邻国巴基斯坦的关系，停止相互争斗，并且一同打击这个地区的恐怖主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古尔在伊斯兰堡的报道。
中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赵立坚 6月29日星期五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次罕见且内容广泛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了以下的评论。
Pakistan and India relationship is now at a new low. China has been.
他说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又创新低。中国政府在试图说服印度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这个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赵立坚还说两国应该为了改善人民的经济水平合作，而不应该发展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浪费资源。他表示中国最近决定与印度合作，共同在阿富汗确定并实施一项经济工程。这个是中国帮助缓和地区紧张关系、推动经济合作的外交努力之一。赵立坚还试图缓解巴基斯坦对印度参加阿富汗事务的担心。
Pakistan is sensitive to any role, you know, given to India.
他表示，巴基斯坦对印度在阿富汗扮演的任何角色都非常敏感。他们在这里试图培训阿富汗的公务员，这个都是一些非常小的项目。他们先至刚刚开始起步。你们对这个不用担心。巴基斯坦声称，印度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特别是在阿富汗的安全建制方面，通过支持跨境恐怖袭击来动摇巴基斯坦的安全稳定。阿富汗和印度官员都对此表示否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较早时候在青岛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面，两个人达成一致，表示两国会一同寻找一项在阿富汗能力建设方面的项目。这一项协议产生的背景是6月9号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时在2017年加入这个中国领导的组织。分析人士表示，这个举动有助于缓解两个敌对国家的关系，并推动区域内的经济合作。赵立坚还谈到关于中国在过去四年里面前所未有的在巴基斯坦投入数十亿美元，将这个资金紧缺的国家推入中国债务陷阱的担忧和讲法。他说一些假经济学家散布他所讲的毫无根据的宣传，诋毁双边经济关系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名为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工程已经为巴基斯坦带来了19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这一笔资金将用来建造公路、港口、发电厂和经济特区。赵立坚还说43个早收工程中的22个已经竣工或者即将竣工。他还说中国投入的190亿美元资金中130亿是外国直接投资，用于能源领域，并且已经为巴基斯坦全国电网增加了超过11000兆瓦的电力，帮助巴基斯坦克服了严重的电力不足问题。他说那些工程的资金大多来自中国的商业银行，投资人不是巴基斯坦或者中国公司，就是合资企业。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is not borrowing a single dollar to complete this project. So there is no.
赵立坚说巴基斯坦政府为了完成这些工程一分钱也都没有借，所以他们不会有要还贷款的责任。所以如果再有人说中巴经济走廊是债务陷阱，你就将他们称为伪经济学家。另外60亿美元被作为软贷款给巴基斯坦政府，利率为 2%。 巴基斯坦政府将在20年的期限内还本付息大约74亿美元。赵立坚说超过70000名巴基斯坦人正在参与工程建设。据估计中国在跟住下来的15年内投入中巴经济走廊的资金是600多亿美元。这些资金预计会为巴基斯坦增加50000到80000个工作岗位。这个规模巨大的工程目的是在最终连接中国西部内陆地区和阿拉伯海边中国经营的巴基斯坦南部港口瓜达尔港。这个将会被中国开辟出距离短而安全的国际贸易通道。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伊斯兰堡报道。
有关人盯人的大数据，中共监控之手伸向海外华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在中餐馆坐低之后冇几耐，魏京生发现马上就有一男一女在他们旁边张台坐低，两个人不似是情侣，大家冇说话讲，点了啲饭菜就各自低头看手机，台上仲摆住第三部手机。魏京生笑住话：那个咪就是窃听咯。因为他们在国内和共产党斗争很多年，所以对这种人就比较敏感，有时不是很明显，有时就非常明显。比如说他们用留学生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技术水平不高，那就太明显了。魏京生是一位知名政治意见人士，因为从事民主活动，在中国的监狱度过了18年，1997年来到美国，目前居住在首都华盛顿。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样的事在他身上时有发生，特别是那些和大使馆关系好的中餐馆里面。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对政治对手的控制延伸至海外，如今传统的人盯人监控还是继续，不过新兴技术使中共向全球扩展专制统治的努力如虎添翼，控制范围和复杂程度远超过以往。澳大利亚智库澳洲战略政策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官员试图强迫海外中国公民在他经营的企业里面安装监控设备。报告关注的重点是中国正在打造的社会信用体系，这一套雄心勃勃的工程创建于2014年，通过大数据收集和分析手段监控、影响、评判个人、公司和其他实体的行为，核心的目的是使他们和中共的政策、指示和意志保持一致。中国计划到2020年用社会信用体系覆盖全体国民。报告作者研究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和社会控制的学者霍夫曼认为，这一套尚在初形中的体系不单止将加强执政者对本国民众的政治控制，还将影响国际企业、海外华人社区，并可能直接干扰他国主权。比如今年1月，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一篇文章说，华人华侨亦将被纳入即将设立的全国民航行业信用信息记录，失信者将依照违规程度列入灰名单和黑名单。报告指出，这项规定很可能被滥用于惩罚政治意见者，比如时时被当局错误的指控为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维吾尔人。报告说，重要的一点是海外华人华侨可以涵盖任何中共认定的中国人的人，无论他们是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同样在上星期，美国媒体亦报道，中国科技巨头中兴通讯和北京资助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合作，将这一家自称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机构变为中国当局在海外的数据收集中心。每日野兽网站的调查披露，中兴公司和孔子学院的合作已经有10多年。早在2005年孔子学院设立之初，中兴就参与创建法国一所大学的孔子学院，并为他提供远程教学技术。公司还为从古巴到赞比亚的孔子学院提供设备和培训。报道说，从孔子学院收集到的数据当然可能只是单纯的用于教学目的，但是语音识别和关键词识别软件亦可能被用于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监控用途。报道说，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将中兴公司视作中国监控的渠道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建党97周年在即，官媒推出大型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歌颂国家主席习近平政治生涯的发端。由于作品触及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个所产生的反响可能超出筹划者的预想。还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本来可以一句话语以制止这种系统造神运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为庆祝建党97周年，6月28日起，官媒播出平台推出12集大型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作品是在同名纪实文学和有关纪录片基础上改编制作的，讲述习近平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以及那里几十年发生的巨变。该片每集25分钟，新媒体版亦都将陆续播发。与此同时，5种少数民族语言版和40多种外语版亦都在度筹划中。梁家河播出提前做了隆重预告，称央广十佳播音员主持将倾情播讲这一部语言朴实、情感真挚、制作精益求精、感染力强的作品。 北京独立社会学工作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话：
积极的方面呢，当然就是引导和教育青少年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
胡星斗话，作品积极的方面就是引导和教育青少年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有立足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精神，要有那种奋发有为同时充满理想，好像习主席那样。因为习主席从他个人来讲，无论他的个人经历，那个可能都是一个励志的榜样。报道说，梁家河纪实文学采用了习近平回顾梁家河七年插队感想的原声。习近平走入政坛后，多次与梁家河近距离接触的影像素材，再次被这一部纪实文学吸纳，成为作品的特色。不过，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认为，这一部作品是系统造神运动的一个例证。
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系统工程中的一项，这少年时期15岁到那儿吗？没完没了的。
李大同话：呢个系习近平个人崇拜系统工程中的一项，实际上非常可笑。少年时期，15岁到梁家河嗰度，将佢没完没了的搞成革命圣地延安一样的嘢，太低估中国人民智商。而家呢一啲官员愚蠢。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上面看，拍马屁。本来习近平一句话就可以制止这件事，但是他不制止，纵容这件事在发展，全世界一片嘲笑之声，自己还不知道，他也不在乎。这一套体制就是给上面看的，就是这样一个上下呼应的历史性滑稽戏。据报道，对习近平形象的宣传，除文学艺术手段外，亦都有中国学术研究单位参加。陕西社会科学院6月21日发出梁家河大学问科研课题通告，其中包括梁家河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梁家河精神和当代青年的精神塑造研究、梁家河大学问与红色文化基因研究等近20项课题。李大同对此评论话：
梁家河的那个生涯被闹成科研题目，简直是能让人把大牙都笑掉。
李大同话，佢习近平喺梁家河嘅生涯被造成科研题目，简直叫人笑甩大牙。呢一种拍马屁，呢一种无耻、寡廉鲜耻，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冇呢一种不顾廉耻嘅宣传。香港大学新闻和传媒中心中国媒体项目共同主任戴维班德斯基教授说，现在可以进一步看到对习近平的膜拜气氛怎样在这里深刻影响中国学术研究。纽约时报说，在习近平领导下，有关教育官员正在全国2500间大学对思想教育下猛药。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被批思想教育松懈。梁家河播出的另一个效应是再次揭开文革时期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伤痛。胡星斗认为，在这一方面，梁家河有美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美化文革之嫌。
我想喊出这个青春无悔的人，他都是后来成了，要么是成为权贵的一部分，要么是出名了、赚大钱了。
胡星斗话：佢谂叫出青春无悔嘅人，一系后嚟成为权贵嘅一部分，一系出咗名赚大钱，再讲出青春无悔。而面对绝大多数人，99%嘅人，嗰段时间可以讲耽搁佢嘅青春，耽搁佢嘅学习。而家可能绝大多数可能成为下岗职工，可能绝大多数人生活仲困难，可以讲嗰个系一代最冇知识、最冇技能。被荒废的一代人，但是虽然是被荒废的一代人，亦都有少数的杰出者，好像习主席，有些作家，他们亦都接受过知识青年这个阶段，他们叫出青春无悔，并不代表那个年代就是对的。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正在设法去买飞，就同李华一起去看世界职业棒球赛的决赛。李华将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strike out 以及 to pull something off.
Well, Li Hua, I struck out again. It looks like my cousin won't have any World Series tickets to sell to us after all.
你话咩话 ？Struck out？ 咁呢个同买球票有咩关系啊
？I said I struck out again. Struck, S-T-R-U-C-K, past tense of strike. Out, O-U-T. Struck out means that I failed after trying several times.
哦，我谂起嚟啦，棒球赛里边就有 strike out 呢个讲法。如果一个击球手三次击球唔中，佢就 strike out。亦都就是三阵出局，所以 strike out 的意思是一件事做了几次都不成功。
That's right. Looks like you've got a good grasp of the rules of baseball. Why don't you try and use it in a sentence?
等我想想。有了，我几个朋友申请了几间学校的研究院，但是没有一间学校收他。So she completely struck out.
There you go. You know, even if your friend struck out this year,I hope she tries again. I remember the first year I applied to graduate school. I struck out too, but I learned from my mistakes and eventually found a good school that accepted me.
原来你同我朋友一样都有申请研究院失败的经历，但是吸取教训之后就成功了。希望佢都会咁啦。
Yeah, I was rather pleased to get into graduate school. Too bad I still strike out with the girls.None of the good ones want to go out with me.
嘿嘿，唔好担心 ，Michael， 要求唔好太高，你一定会揾到你中意嘅女仔嘅。你唔可能一直喺呢方面 strike out。Hey Michael， 到底你有冇买到棒球决赛嘅球票啊
？No, to tell you the truth, Li Hua, I don't think I can pull it off. There simply are no tickets for sale.
你讲咩话？Pull it off. 你仲喺度谂办法系咪啊
？I said, I don't think I can pull it off. To pull something off, pull, P-U-L-L, off, O-F-F, means to succeed at something very difficult, usually unexpectedly.
Oh, to pull something off 就系出人意料嘅做成一件好困难嘅事。诶 ，Michael， 你再举个例好吗？
Okay, most of our friends didn't think that Beijing would be allowed to host the 2008 Olympics. But in the end, Beijing pulled it off. I was really surprised.
没错，很多人以为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不会成功，但是中国试了几次终于成功，也就是 pulled it off. Michael, 凭你对中国的了解，你不应该感到震惊啊。
Yeah, I guess so. Anyway, as for the tickets, I just don't think I can pull this off.
点解买棒球赛嘅票咁难啊
？The series has already started. The tickets were sold months ago, and the only people selling them on the internet want at least $600 a ticket for Game 7.
吓？电脑上买票仲要$600一张啊？呢个太过分啦啩！Hey Michael, 横掂我对棒球的兴趣不是很大，那你就不用跟我买票了。
You know, Li Hua, I spent the whole afternoon calling people and trying to find tickets. I wish you had said something sooner.
对不住啊，我不知道你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但是我没想到你这么不行，试了半日还是 struck out。
各位听众 ,Michael 和李华想买职业棒球赛的门票，但是就买不到啊。咁李华咧就学到两个惯用嘅美国英语啦 ，to strike out 以及 to pull something off。strike out 就表示一件事做咗几次都未能够成功，而另一个 to pull something off 就表示出人意料地做咗一件好困难嘅事情。好啦，今日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